嗨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主内平安，感谢神让我们相聚在雅密。我是佳音，感谢您一直以来对雅密的关注和认可，雅密陪伴您的每一天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，当别人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时，我却陷入抑郁。我生长在一个恩爱的家庭，并且因为父母年轻时就信主，我从小就接触基督教信仰。我的家庭在经济上自给自足，父母还有能力供给我和弟弟妹妹学音乐。另外，我比较爱读书，所以成绩一直都不错。升高中之前，举家移民到美国，于是我在美国完成了学业。对于生命中的顺利，父母师长教导我要感谢上帝，感谢栽培我的每一个人，并使用恩赐去服侍上帝。然而，年纪小小的我还必须面对同侪。令我困扰的并不是霸凌行为，而是这类的话：你没有补习啊，怎么有办法考得这么好？我妈说你那么乖，成绩又好，说我为什么不学学你？好羡慕你买得起学校的午餐。看见同学们羡慕我的生活，生性敏感的我心里有些同情，又有些不安。没有人教我评估他们的观点到底够不够全面，更没有人教我如何回答他们的话。我只好把同侪们的羡慕和嫉妒闷在心里。渐渐的，年幼的我就发展出一个观念，就是我的幸福令别人的心里不好受。长大了，换了环境，依然处处撞见这类的话。团契的弟兄姐妹对我说，你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呀，好幸福，我多么希望我的父母也能信主。从外地来美读书的朋友说，真羡慕你小时候就移民来美国，不需要像我一样担心签证的问题。也有陌生人一听说我的专业就脱口而出，哇，这行很赚钱呢。听起来都是正面的话，都是强调我比他们好命，我却越听越苦闷。此时我已经深刻地相信，我拥有的这些幸福不仅不公平，更是不应该，因为我拥有的旁人没有。我的眼光渐渐由外在转向内在，并开始自责。每次听到有人突破家世和经济困难，最终获得成功的故事，我都认为自己虽没有吃过这些苦，却同样获得成就，真是该受谴责。我甚至想，既然我的各种优点和成功都是偶然，那我一定是个比大家都懒惰的人。尽管身边的人说我用努力换取了成绩和才艺，说我待人友善且热心服侍，我却坚信这都是他们的错觉，坚信自己其实是个既高傲自大又不肯努力的人，不应该看重和嘉奖，反而应该受到鄙视和孤立。奇怪的是，旁人的成功和幸福并不会令我反感，我反而觉得这是他们理应享受的成果，只有我不配得。许多读者应该都看出当时我的思维有多么偏差，我却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。大学时期的课业和人际关系给我带来了不小的压力，加上身体健康的因素，还有习惯性的自我贬低，使我陷入抑郁的低谷，却不自觉。直到一名师长意外得知我的情况，带我去找心理咨询师，我才意识到问题有多严重。这几年，我在心理咨询师的引导下，学着用客观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过去。我渐渐记起那些被我忽视多年的回忆， 之前认定自己活得比别人都顺利，后来发现自己有好些经历其实是不值得羡慕的。之前认定自己懒散不勤，待人恶劣，后来回忆起自己努力突破困难的例子，还有别人与我愉快相处的境况，逐渐推翻这些缺乏根据的信念。同样认识上帝的咨询师更给了我一项功课，他给我一张清单，标题是你是谁。这个清单写满了形容词，每个形容词都配上一节圣经经文，每一节经文的内容都关乎在上帝的眼中我是谁。这项功课的目的是要我不再用旁人的眼光看自己，也不再用自己的眼光看自己，而是回归到创造我的那位上帝面前，问他：上帝啊，你说我是谁？可以说，这项功课让我重新认识了福音。我现在知道，我生命中真正的亏缺，并不是别人投来异样的眼光，也不是自己眼中的那些匮乏，而是我因为顺从了自己的罪性，而在上帝眼中亏缺了他的荣耀。我现在也知道，我接受上帝的赏赐时，并不需要愧疚。毕竟耶稣在我还不知道自己的需要时，就已经为我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换取了我的自由，使我得以回到他的家中。我说我不配得，上帝说没关系，恩典的定义就是白白赐下给不配得的人。我发现上帝并没有要求我先过着苦行僧的生活才接受救赎之恩，也没有要我先放弃得救的机会转让给更需要的人。不，我和世上的任何人都一样需要上帝的恩典，而这恩典是够全世界用的。上帝只要我欣然接受。同样的，上帝赐给我安稳的生活和才干能力，并不是要我因此而自责，或因为没有完成像别人一样伟大的事工就沮丧。他只要我存着感恩的心领受他所赐给我的，并谦卑听从他的指示来使用。我是他的手所造的，他比我更清楚我的能力和限制，他也已经为我谱出我耳所未闻的生命乐章。在马太福音25章的比喻中，主人交给每个仆人管理的银子数量并不相同，虽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，听起来要求很高，但从主人最后的一番话中看出，只要我按照他的指示尽所能地好好运用他赐给我的资源，就不必害怕，反得奖赏。罗马书12章4到6节说，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。上帝使我和身边的人们各有不同的长处和短处，不是要我们竞争比较，而是要我们互补互助，看见一群大不相同的弟兄姐妹在主里和睦同居的美善。人毕竟是软弱的，我今年初又再次因为这些与人比较的心理陷入焦虑。写这篇短文的时候，我还在透过圣经和从咨询师学到的技巧重新扭转自己的思维，积极地用上帝的话抵挡撒旦的谎言。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是每天都必须重新做一遍的事。但我不 气馁，因为每一次的挣扎，他都带我经过。每当我彷徨担忧，我就透过他的话再一次尝试看清他眼中的我，因为唯有他的话才是真理。点个再看，与朋友们共勉。我们今天的内容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，欢迎您分享转发出去，与更多的亲朋好友一起欣赏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